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真的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时刻和你相聚在空中。谢谢你对云彩飞扬节目的支持。每当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告诉我透过节目如何安慰鼓励到他们的心，哇，就再一次激励我的心。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信来说，我知道改变非一朝一夕，我会努力活出自我，试着用同理心关心面对周遭的人，甚至磨练自己的耐心，从中学习如何突破自我。真的很感恩借着云彩飞扬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祝福生命，让这个节目为人生开启另外一扇窗，看见生命中美丽的风景，走出黑暗，迎向阳光。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黄雅洛。起先认识雅洛是透过一则报道，标题是《岩缝中盛开的花朵》。就说到黄雅洛的人生经历了许多高山低谷，两次罹患癌症，丈夫外遇，她一手创立的公司一夕之间负债了300万。一个一个风暴袭来，经历了多次死里逃生，黄雅洛却总是一次一次选择乐观的面对。就像是陡峭的岩石缝里长出来的花朵，面对风吹雨打，仍然美丽的绽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黄雅洛的故事，期待我们听听她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一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黄雅洛。Hello， 雅洛，欢迎你。
英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目前是向爱城堡有限公司和向爱城堡品牌的负责人。这个品牌的来由呢，是因为其实是为了纪念我的外公外婆。因为我本身是单亲家庭，从小那我的外公外婆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那因为他们相继的离开我，是对他们这份感情其实依然放不下，所以这间公司是为了他们，纪念他们而设立的。
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公司出产什么样的产品呢？
当然有一些我人生经历上面的关系，所以呢，我想要将这份思念，将爱结合健康，所以呢，我后来就变成来做有关手工香皂的事业。
好像向爱城堡公司最近有些转型，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是有一个单亲妈妈的身份，所以呢，我现在也想要也另外有一个身份是在红爷的早餐店做一个加盟商。那目前是要将这个部分结合一些单爸单妈的商品，然后做一个让他们的商品也能够在我的这个早餐店当中能够上架。为的这个部分呢，是想要帮助更多的单爸单妈能够减少风吹雨打日晒，也能够将他们的商品能够多一个通路，在早餐店里面也会结合一些几点，让大家能够兑换这个单爸单妈他们自己非常非常用心用爱去做出来的商品。
其实听众朋友呢，如果对于向爱城堡他们所出产的这些产品啊，还有这个公司有些兴趣的话呢，可以透过网络你只要搜寻向爱城堡就可以更多的看见他们的资讯。如果今天有多一点时间的话，其实真的蛮希望可以多聊一些的。 可是今天我们有更重要的话题，谈雅洛，你在成立向爱城堡有限公司的背后，其实有一段很精彩的一段生命故事，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那刚才你有稍微透露一点点，小时候你是成长在单亲的家庭，外公外婆非常的照顾你，所以你用他们的名字成立了这个向爱城堡。可不可以更多的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原生家庭呢？
我从小就出生在单亲家庭，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我的妈妈她是在我印象里面，她是一个忙于事业的女强人。当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她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我可能成绩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做错事情的时候，她都会出来管教。所以对我来说，妈妈不是像一般的母亲一样。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对我的照顾是非常的好，就像我爸爸妈妈一样。但是有外公外婆的陪伴成长，还是感觉好像少了父亲跟母亲的关心，好像就觉得自己爹不疼娘不爱。我觉得如果今天你们是这么爱我，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外公外婆就算再疼爱你，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爸爸妈妈的角色。那你说从你有记忆开始，其实爸爸就不在你的身边，然后妈妈是个事业女强人，所以她工作非常的忙碌。妈妈那时候是做什么工作？
她那时候是在国民党的党部，那时候她做到向市党，她就常常办一些活动。在我的印象里面，她就是常常东奔西跑，非常的忙，见到他的时间是非常的少。
是是，所以平常都是外公外婆陪着你照顾你。
我小时候学写字是我的外公，他握着我的手，然后一笔一画写，因为我外公他很会写毛笔字，一笔一画教我写。甚至于那时候我们中午需要送便当，那也是外公送便当过来。
后来外公的身体是出了一些状况，是不是？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小时候我所遇到的这一幕是我一生没有办法忘记。对，那时候我的年纪非常的还很小，那晚上可能就是突然听到有声音在浴室里面，那我就起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外公他竟然在浴室里面滑倒了。可是那时候年纪的我，我并没有说多想什么，或者是说好像马上去告诉家里人说我外公跌倒了，然后去告诉家里的人。我只问说爷你还好吗？他说没事没事，我等一下就好了。没想到我竟然就是回去自己的房间睡觉，一直到早上的时候突然觉得家里好像很躁动，很多的声音。那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赶快开了门出去看，结果我的外婆就跟我说爷爷的脚摔断了。当下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能够早一点，也许爷爷没有挣扎那么久，他的腿不会造成这样子的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心里面一直觉得很愧疚。那一次他的一条腿就是后来又进医院打了钢钉，行走上面就会稍微的不顺。可是那时候我爷爷他又有点年纪了，那他正在复健慢慢复原当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学校放学的时候回家，那时候我也没有家里的钥匙，我就按了门铃，那爷爷就来帮我开门。结果开门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鞋柜，爷爷他一下重心不稳，他为了要帮我开门，结果他重心不稳拉了那个鞋柜就重重压在他的另外一条腿上，也跟着就断了。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连一句责备都没有。我真的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个无私的爱，很爱我那种无私的爱。那有一次就是我跟爷爷在家，突然他就握着我的手，就爷爷就跟我说，他说爷爷很希望看到你长大，很希望看到你结婚，能够祝福你，可是爷爷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听到爷爷这样讲话，我说爷爷不会不会的，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我会要好好照顾你，我们一定可以等到那一天。后来没有等到那一天，那也是我人生当中的遗憾。
大概是雅洛你多大的时候他离开人世了？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嘛。
在小的时候，除了爷爷这样对你很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你的外婆。
对，
是雅洛，你会是一个基督徒，跟外婆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我们全家会信主受洗都是我外婆开始的。我外婆从小带我去教会，爷爷也是奶奶带他进教会，然后听福音，后来爷爷也受洗了。我从小我外婆带我去教会是风雨无阻的，然后甚至于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祷告可以这么的让我感动，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跟我外婆睡在一起，我就常常看到他从晚上的时候就跪在床边祷告，那我睡在他旁边，那我就会听得到我外婆他在祷告的内容，为家里的人祷告，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为朋友祷告，然后奶奶可以这样一直祷告，祷告到我可能就是听我奶奶祷告到我就睡着了。
嗯，
然后一直到我早上，我想说，嗯，怎么还有声音？就在起来的时候看，我奶奶还是跪在那边祷告，
这不容易。所以从小真的是外婆，我觉得她给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敬虔的榜样。
嗯，
然后因为外婆的缘故，带领你们全家一个一个都信主，然后受洗。所以雅洛也是在小时候就已经受洗了，是不是？
我那是也是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信仰里面觉得自己都是一个小 baby， 我只是看到身边的人还有外婆她这么虔诚的爱主，然后也爱我们，可是真正跟上帝开始有非常不一样的关系的连结是在我生病的那段期间，
就是淋巴癌的时候。
对，
高中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也出了状况。
对，嗯，我妈妈后来她也是得了癌症，她在得了癌症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才跟我妈妈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关系。
妈妈是得了什么癌？
她是得子宫颈癌。那个时候在照顾妈妈那段时间，我是放下所有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有一份责任，因为再怎么样是自己的妈妈，所以会想好好的照顾她。那在妈妈她后来离开了之后，本来我的妈妈她可能在之前还在世的时候，她对我的训练吧，一直都是要很独立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说要怎么赚钱，然后去工作，去打工，有一些像工厂方面的那个经验，然后同学的父亲他是开电子业，然后我就去里面帮忙，就所以我很早就接触到工作的这一块。
当妈妈她因为癌症的关系，所以她倒下来了，你放下这一切，就是包括说连你的学业你都放下来了。
嗯，
然后到医院里面完全的陪伴照顾妈妈。
嗯，
照顾妈妈的时候，你们母女俩的互动如何？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开始慢慢的改变呢？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妈妈之间感情就是像陌生人一样，即便是可能她碰到我，我都觉得好像是陌生人碰到的感觉，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她一直都是女强人的形象。可是妈妈她病倒了，妈妈她竟然跟我讲说，你可以过来把我抱起来吗？可以扶我吗？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用我的双臂把妈妈扶起来抱住他的时候，就是那一刻突然感觉到妈妈她不同的一面。在病床前面跟妈妈有了时间，然后有更多的交谈，那我才慢慢的发现，慢慢开始了解她，发现她其实并不是不爱我们，只是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因为等她想要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都慢慢长大了。那后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妈妈，她确实她买了很多关于要怎么跟孩子沟通，要怎么跟孩子相处，类似这样子的书籍。我是老三，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那哥哥姐姐他们从小是在我父亲那边，
所以你们没有住在一起。
对，那我跟我弟弟就是在我妈妈这里，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责任要来照顾他。我的外婆她年纪也大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照顾，所以我弟弟他常常会来医院。我的妈妈她越身体越不舒服，或者是生活越不顺利的时候，她就会越频繁的往去庙里面求签。在她住院那段期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医院来关心我的母亲，那常常为她祷告，分享福音。很高兴她在离开之前，她也觉知信了主。看到她在跟病况去战斗，去被这些病痛折磨，其实我心里面非常舍不得。看到她痛成这样子，然后我在病床前也就是很舍不得就哭了。对，但是那时候会想说，如果是这些事我来承受，不是妈妈该多好。
是，
可是却发现人的能力真的有限，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替她受这些苦。在我妈妈她要离开的那一天，然后那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来到医院，在加护病房的门口，很多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祷告，过来安慰我们，帮我们加油打气。我是在旁边哭的最惨的一位，因为我是当场看到妈妈在我面前倒下来，所以那时候我整个非常非常害怕，我就大叫说赶快来救我妈妈，赶快救我妈妈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到教会弟兄姐妹来，牧师他就拿着他准备好的经文一句一句念给我听，跟我分享。其实我当时脑海里面所有的都是妈妈倒下去的画面，但是借由牧师他一句一句的安慰的经文，然后突然就是越来越了解说妈妈面对生死这件事情，当我们基督徒有获得永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再见面的。
所以你就是因为那个经文，然后心里头的恐惧才放下来，是不是？
已经从小就没有爸爸在身边了，现在妈妈也要离开我了嘛，所以很多的想法跟念头就是在心里面，然后会觉得我不知道人生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那时候牧师他念经文给我听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觉就是很平安，教会弟兄姐妹陪在身边，然后还有从经文当中你会了解说你并不孤单，因为妈妈你们还有会再见面的一天，上帝的爱会一直陪伴着你。
在国中的时候先面对的是外公的离开，高中17岁的时候面对的是母亲的离开，但是等到过了7年之后，24岁的你换你去面对这个生死的难题，那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时候我工作起来就是会废寝忘食的那种，也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这样，所以
完全遗传了妈妈。
所以那时候我在住在台北，可是我在南崁的物流公司做基层的主管，我那时候连电动堆高机我也会开。
哇，你真的好拼哦。哎，我很难想象，因为你外表真的是太娴熟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跟你的形象落差太大了。
我早上的时候通常都是最早到公司的，然后是最晚离开的，我到家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是有时候都11、12点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拼的去工作呢？
工作上面会觉得说那是一个责任，份内工作做好以外，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把每一个工作的时候都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公司里面我什么事情我都会抓来做这样子。
是，我这个老板请到你真是太划算了，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可以抵10个员工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子。那你这么忙，那时候有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那时候基本上我跟我的男朋友是都一直是聚少离多的，他其实就是我的前夫。那我跟我前夫认识，他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五专的时候，念大
专
的时候
啊。所以你们也算是爱情长跑哦，但是就是聚少离多。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我也不放弃打工的机会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中午人在就是在餐厅，在餐厅就也有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中午也会到学校的餐厅打工。
是，那你们要谈恋爱约会的时候，那这时间感觉好像要用偷来的，因为特别的忙碌。那你后来这么样的拼命工作，在什么样的情况你发现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
突然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心里有个念头，想说中午好想休息，我都会到车上啊就是小睡一下。后来是我们堆高机的师傅问我说，雅若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你从来不会睡午觉的，都从来不会想要休息的，你是不是怎么了？我们很担心这样。然后我说没有啊，只是单纯就是想要休息一下这样。对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不对不对哦，他说依照你的个性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也不疑有他，我只觉得我就是很想中午让自己放个假休息一下这样。因为我都是大家都最晚离开公司的，那有一次我整理完做物流的东西到二楼的办公室的时候，就突然那个心跳一直跳跳跳，是当下的环境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在工厂里面是很安静的，所以那个跳的声音就感觉上很大声，好像整个心脏快要掉出来了，就想说量一下脉搏好了，就发现就是都是超过100多下这样。那想说会不会是我从一楼到二楼所以才会这样子，
你说因为有走楼梯有运动啊。
对对对对，就想说那让自己休息一下好了，也许等一下就好了。可是过了1个小时，诶，怎么还是这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说会不会这样跳跳心脏突然停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拿了电话然后打电话给我的阿姨，我说阿姨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医院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心脏怪怪的。然后阿姨就说好，我就赶快收收就先到医院急诊室。当我在医院急诊室医生照完 X 光的时候，他一把片子放上去，我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就怪怪的，因为医生的表情就变了，他就看着那片子就说你要马上住院，那不是肺炎就是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其实一听到的时候不知道是想逃避呢，还是就是跟阿姨讲说长东西哦，还是肺炎哦，应该没什么事吧，这样就是一副就很淡定的样子。在医院的当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很淡定很冷静，想说这应该没有什么，治疗就好了嘛，反正生命就治疗就好了。我们那时候没有选择马上住院，因为想说给自己回去一些时间做个选择。后来医生就说那你不要考虑太久，因为你的情况最好是你等一下就可以决定。
是，
所以后来我就跟阿姨就是两个就坐车回家，那一路上还跟我阿姨有说有笑的，然后我阿姨就不讲话，然后就看着我在那边就是好像还想讲一些好笑的事情这样子。
你想缓和气氛是不是？
对对对，一直想缓和气氛，一直到我进到家门然后就说没事了，我先进去房间休息。我把门一关起来，关起来就整个就倒在床上大哭这样，然后就想说不会是跟妈妈一样也是癌症吧，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是得癌症的话我一定就要走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走了，而且它长得那么大，我就在里面捂着棉被这样哭哭哭得很惨这样。阿姨就敲门进来说过来阿姨抱一抱你，就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亲情真的很温暖，所以那时候阿姨就把我抱着，她说你不要害怕，她说阿姨会跟着你一起面对。那时候我们就两个抱在一起一直哭哭很久。后来我们就开始到医院里面接受一些检查，当我看到医生在照超音波的时候，我看到表情我又知道事情应该是不对了，因为他们好像找到了，可是找到了以后那门带只是看大小，但是还不能确定那是什么。后来等电脑断层所有的报告一起出来之后，然后医生就跟我就是好像宣判有没有，他就说你真的长了一个跟拳头一样大的肿瘤，很感谢主，因为它刚好是长在我心脏旁边。对我来说我这已经很严重了，可是要不是它长在我心脏旁边会拖得更晚更久，因为它没有什么感觉，它是因为压迫到我的心脏， 让我的心脏都一直持续这样子跳得很快，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后来就做了那个切片，就切片马上出来就说那是恶性的。因为知道自己是恶性的，所以医生也告诉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基本上他就是因为淋巴是整个身体里面的，所以他还要确定你的骨髓里面骨头里面是不是有可能都已经蔓延到那边，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更深入的检查，所以那时候开始住院。
当你听到医生告诉你说其实不知道这个身体不知道你的生命还可以活多久，当你听到医生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你想到什么？
你会突然发现说你好像平常很在意的事情，会想去计较的事情，或是好像一切事情都不重要，因为你突然发现真的人离开的时候是什么都带不走的，然后你留下的是什么。那时候会去想说我现在二十出头，然后我的人生走到这边，我还没有结过婚，也还没生过小孩，我还有人生路上还有好多好多没有经历过，可是我如果明天生命就没有了，这些再也都不会经历到了。我所爱的家人，我也看不到他们，真的会开始想一些跟生命上面有关的事情。会想说，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掌握自己的生命，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是能活到什么时候。
其实听到你这样分享，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像当面对死亡这么迫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的去思考究竟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情。
是，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原彩飞扬，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要继续来分享黄雅洛的生命故事。
发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邀请你继续分享云彩飞扬，听听黄雅洛的生命故事。那么雅洛，我们在上一段分享到说，你后来发现自己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当你在面对化疗啦，或者是开刀切除肿瘤的这个过程，其实心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恐惧。我想这个很多如果是走过一些癌症的听众朋友一定很能够体会，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可以慢慢的放下恐惧，你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化疗呢？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知道自己罹患了癌症，那在那个时期其实化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恐惧的名词，感觉是很多的化学打到你身体，而且不见得它真的能救你。在又医生又跟你讲说，你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会得了癌症，也没人真正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你真的可以活下来，只能用试的，只能用几率，只能用靠医生他的临床经验，然后来去判断你的病情要使用什么样子的药。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其实是非常又很愤怒又很失落。你会发现真的你生命当中你所有事情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后来当我要进到医院要做化疗的前一天，因为我的状况是没办法动刀，因为医生说这样情况动刀也没有用，因为淋巴是走全身的。后来我就是医生就决定用，以我当下的状况要用化疗跟放射治疗。我要做化疗的前一天晚上，那心情真的是很复杂，也睡不着。那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外婆，她跟我讲说你可以祷告。后来我就想说你真的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因为你的命不在自己手上。所以后来我就在台大医院的 12C 病房，我刚好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窗户，我可以看到天空，我就在那个窗边一直哭泣的向上帝祷告。我就一直祷告，一直把我心里面的恐惧害怕跟天父讲，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当下有多难过多无助。所以后来我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主，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主。我祷告到我觉得我就是又回到我的病床上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的好像这么进步，那时候我们是用那个 Walkman， 反正我也是听广播电台，那我就把那个耳机放到耳朵上面。可是那时候一秒不差的出现了一首歌，广播刚好一秒不差就播放出埃及王子的那首 When You Believe。 那首歌的每一句的歌词就这样子深深的就像刻字一样的就是刻在我的心里面。 When You Believe 他那首歌的内容，他就是告诉你说当你相信就会有奇迹发生。我就跟主说，主啊，你是告诉我可以有盼望吗？我真的会好起来吗？我真的可以有这个盼望吗？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主啊，你真的是不离不弃在我的身边，当我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当我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边，我不孤单。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好，我要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要来一起打这个胜仗。第二天就是我的身边又出现了小蓝莓小红莓，就是又红色又蓝色的好多只大的那个针管，而且医生也告诉我说如果那个血管打破，那个整只手的细胞周围就会坏死。可是那时候我虽然担心，可是我心里就告诉自己说，当你相信就会有奇迹发生。你知道吗，那个药它就变成不是毒药，它就变成是一种喜乐，是一种那个药就像一种平安打到身体里面来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就这个是进来治疗我，是来医治我的，是上帝来治疗我的。打完化疗之后就开始就是会很不舒服，可是感谢主并没有这么难过，他让我找到方法。我一直打完我就赶快睡，赶快让自己睡觉，但是他会一直想吐，根本没有经过食道，就是直接就是
呕出来的。
对对对，直接就是呕出来的。但是我绝对绝对会把早上那碗粥吃掉，而且那个粥是咸的， 因为他永远都是或者我的眼泪吃下去的，因为我知道吃了可能就等一下会去吐，可是我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营养吃进去，我一定要做个很坚强的战士。上帝都这么爱我，家人都这么关心我，我如果自己先放弃，那怎么对起这样子一份得救的恩典。住院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很多，你就觉得人什么都不是真的很需要，因为当你躺在医院的时候你身边什么都没有，为了要活下去真的只能依靠的就是这份得胜的恩典，因为 你会发现真的了解你的只有上帝。
我想在那个场合的里面哦，就像你刚刚说的，当你躺在病床上你身旁都没有人，你也没有办法工作，你放下一切你过去的追求，好像在那一刻你非常近距离的跟上帝面对面，
对，
就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一个独处的那个关系。可是因为心里面的这一份平安，所以让你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让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抗癌的斗士。
是，
上帝也在你身边放了一些天使帮助你。
在我要做放射治疗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的天使到我的身边。因为那时候我要做第一次要做放射治疗的，因为要做很多遍，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不同的疗程，所以心里面的害怕跟不安，就是那时候在外面等的时候，因为身上已经画满了记号，不知道说进去以后会如何。那时候突然就看到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结果我一看他是孙悦叔叔，我那时候一看我就说你不是孙悦叔叔吗？然后他说嘿嘿你好你好。然后我想说这平常在电视里面的那个孙悦叔叔怎么会坐在这里这样。然后他就说小妹妹，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说小妹妹你为什么来医院呢？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的病情啊什么的，他也跟我讲他为什么要来医院这样。所以我们就在当下有了一个交谈，甚至他说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孙悦叔叔他就在我要去做放射治疗前在我身边为我做了一个祷告，那样子的情景他就一直是我的很大的力量，然后刻在我心里。因为我知道说如果主要不是你的允许，怎么会把这么美好的礼物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没有经过癌症的这一段路程，我绝对没有办法去经历我的下一段辛苦的人生。真的上帝想的绝对是超过我们所想，他的心思意念绝对高过于我们。
所以就淡淡的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全能的上帝，相信他会带领你的生命。如果他要你活，他就会让你平平安安的真的活下来，让你可以真的就是抗癌成功。但是在面对治疗的过程它总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呕吐啦，东西吃不下去啦，身体很难过啦，甚至对女生来讲哦，其实男生也是啦，掉头发其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对啊，那时候打那化疗会掉头发，它是慢慢的掉，它是你可能你手去抓一戳，它就是一戳在手上，你会变得好像拉力头那样子一块一块。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刚开始我还舍不得那我的头发，就开始就是先剪短，剪完短头发之后，后来是因为有一次在洗头发的时候就发现要掉的头发太多，跟没有掉的头发就全部都结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决定要把头发理光，头发是用自己理的。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外婆也在家里面，他已经很舍不得我生病，可是他就是看着为我祷告，然后他也很坚强，如果做坏了他还会煮营养的煲汤来给我喝。一直到那一天外婆就看着我阿姨把我的头发慢慢剃光之后，我的外婆一看到他就真的崩溃了，看到我的光头我还自己摸摸自己的头说诶，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头型。
你还想缓和气氛，但其实外婆心里面多纠结啊。
对，我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就是跑到我们后阳台放声大哭，就整个就是哭到不行这样。然后我想说天哪，这么爱我疼我的外婆哭成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不孝。然后我就去 抱着外婆，然后外婆就一直抱着我说奶奶很舍不得。
亚洛，你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照顾你的人是你的阿姨还有你的外婆，
嗯，
他们在旁边陪伴你。
对，
但是在稍早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其实那时候你有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那时候有到医院来看你吗？
他偶尔会来看，就是有跟对方谈，跟我男朋友说，我说因为现在我必须要面临这个疗程，而且不知道会不会好起来，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说，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们就分开了。他没有回应我，但是他只有讲说你会好起来的，不要想太多。
欸，其实他那时候工作也很忙碌是不是？
对，那时候好像是做业务方面的工作。
是是，所以当他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到医院来探望你。
对，
是。那他来探望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比较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其实我在医院里面大家都觉得我不像病人，然后
很喜乐吗？
就是比如说在我旁边的病床的朋友，我常常也会想说，就会都会想说把这喜乐的感觉带给身边的人。
是，
所以看起来不像生病的，然后感觉上也很乐观去面对。
所以能够一直长保乐观的这样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当你相信就会有奇迹发生。
亚洛，你的这段治疗过程大概走了多久啊？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从24岁开始吗？
嗯，
所以走一两年的话大概就是26岁左右。感谢上帝，你后来依靠着信仰，然后你身旁的人爱的陪伴，所以你成功的对抗了这个病魔，所以你走了过来。
嗯，
那么走过来之后呢，你再次成为这个事业的女强人吗？还是就去结婚了呢？
嗯，后来因为我在中药店做药剂师做了3年，
是，
那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考试的。后来再来就是我走入婚姻，因为我的男朋友就是也陪了我经历过抗癌的这条路。其实我还蛮感激他的家人还有他，就是因为有些人他知道，在我至少说在我的病房里面然后看过的一些朋友病友，然后他们的在谈感情的可能都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对方的家人就是会反对，因为觉得跟一个然后身体很不好的人在一起，对，怎么会
是
怎么会好，怎么会幸福。那可是男朋友的家人就很体谅我。其实我们会结婚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求婚什么，但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好像该结婚了。
哦，
对，
是。
那因为我男朋友的爸爸年纪很大了，70几岁，后来想说有生个宝宝也可以让他很开心。对，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担心，因为我才刚做完化疗放射治疗，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生育功能吼。
对，因为医生也跟我讲说不一定还能再怀孕这样。对，可是他们家人也是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也没有说去阻止。对，
所以他们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子。如果有的话就是感恩，好像没有的话他们也能够接纳。
嗯，
那当你要结婚之前，外婆或是阿姨有告诉你他们所看到的一些状况吗？
嗯，他们只是觉得说如果说我结婚可能未来有一些苦头就是要吃这样子。可是当下我觉得他陪了我度过最，那时候就觉得癌症已经是应该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了，最困难的事情了，他都能跟着我一起度过，那其他事情应该都不用再去怀疑了。
像其实外婆会不会特别希望你嫁给一个基督徒啊？
应该是的。嗯，我也有带我男朋友去过教会，
所以他也那个时候也愿意接受这个信仰。
他然后还有他们家人，对，都愿意，就是都觉得我信仰是 OK 的。进入婚姻之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公公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嘛，七十几了，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在计划当中，就是结婚了然后在计划当中可以有一个孩子，也是顺其自然的过了一年之后就怀孕了。好，那时候觉得很感谢主，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医生都跟我讲说不一定能怀，可是我竟然还能够有一个 baby。 当我看到就是超音波上他有一个心跳在跳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好特别，我想说真的有个生命在我的肚子里面，好奇妙的感觉哦。我看到那个心跳我就会觉得哇，主啊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
对，可是其实在我怀孕的当中，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妈妈的身份了。在变妈妈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我做化疗这样子的体质对她来说会不会有影响，不健康的。在我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直祷告，我说主啊这孩子啊绝对是你恩赐的宝贝，我不知道他未来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可是不管如何我一定会带他像外婆小时候带我一样，会带他去上主日学，会带他去教会。前夫在我怀孕的时候就是通常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去产检，对，他从来没有来过一次，他可能就是他很忙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了一间热炒店，我有时候大肚子的时候去那边，那也不知道能也没办法帮上什么忙，我渐渐就很少去了。人家都说好像有些事情都是做老婆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对，那我是到后面我才体验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儿子啊他也真的很可爱，就是他来到的时间很特别，生下他那天刚好前夫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他们想说要去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那天我也找不到他的人，那也是我阿姨带我去医院的，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护士把孩子抱到我的身边然后数他的手指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生命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然后我也知道孩子是健健康康的。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过这个孩子的出生带来的喜悦。后来因为就是当中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嘛，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有点发烧，我就带他去医院，刚好我跟前夫就在医院遇到了，对，他就说要找我出去吃饭，他就带我去吃饭，就在吃饭的那个当中他就跟我坦诚说他认识了另外一位女生这样子。
在他还没有邀约你吃饭之前你已经有察觉到前夫怪怪的吗？
就是只觉得他怪怪的，可是从来没想过他有可能是因为
外遇的关系。
对，当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那一秒觉得这个是我认识的人吗？突然觉得他变得很陌生。当下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他是你这一生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我就成全你。我
觉得这么大气的讲这句话，
我就这样跟他讲，我没有生气也没有难过。后来我再想想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经历过前面的癌症，一切上帝的爱已经比这个还要来得大，然后再加上自己又刚生下孩子，我那时候只有念头想说如果，也许是我从小是出现在单亲家庭，如果今天他不愿意继续在家庭里面，我就把孩子带大，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为母则强。那这个女生她比较，她的个性可能比较积极一点，对，然后她就是会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在我们住的地方，那其实我跟孩子住的地方，那其实我就很害怕，因为她会有一些挑衅的言语或者是行为，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蛮害怕的，我就想说要带着，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坐月子的时间啊，就是带着，所以我就带着孩子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被迫的状态，带着才刚出生的儿子然后就在外头流浪这样子。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黄雅洛。 走过了抗癌之路之后，没想到进入婚姻竟然是另外一个苦恋的开始。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在他的生命里面带领他走向前面的道路，他仍然可以选择去爱呢？银如邀请你继续收听原彩飞扬。今天非常的感谢雅洛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原彩飞扬，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向爱城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雅洛。黄雅洛靠着上帝面对外婆外公妈妈的离世，自己罹患了癌症，他也勇敢地面对，带着信心进入婚姻，无奈事与愿违，孩子出生没多久丈夫就外遇了，第三者找上门来，黄雅洛只好带着孩子出外流浪，人生再次跌入谷底。有一段经文在圣经的诗篇139篇，是大卫王对上帝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完全认识我们，也完全知道我们的状况。无论生命走到哪里，看似没有路可以走，上帝都能够引导我们找到生命的出路。那么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是怎么帮助黄雅洛走出婚姻的痛苦、负债的痛苦，还有这些病痛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呢？期待你继续的收听原彩飞扬节目。今天我们已经取得黄雅洛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可以分享给你想要关怀的对象。而如果你听完雅洛的故事，希望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邀请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用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索取黄雅洛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愿你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是英如，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 伤